弟兄姐妹，新年快乐！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喂，除夕，除夕啊，年三十最重要的一天。今天好像是去年的最后的结束，对中国人来说啊，明年又是2009年，好像农历新年的开始。这个月来，我们常常在说新年快乐，从元旦的新年开始，一直讲到中国人农历的新年。所以中国人在这里要过两个年，新年新事多。我们的磐石教会也是如此，我每一个主日都要说我们新年新事多，今天也是如此啊。礼拜五的时候，我去一个小组一起来，有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有回家过年，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有一个合唱啊。组织者说，我原本以为大概就十来个人能够来唱歌，想不到一来招聚了20来个人，哇，每个人歌喉都是那样的好。我10点多回家，我的孩子还没回来，一直到11点钟才回来。原来连小孩子们都在排演节目，你说我们心事多不多？年轻的比年老的更走在前面。感谢主，今天还有心事，有一位餐馆的老板在我们中间，他已经好几年说没有好好的聚会了，结果感谢主，他今天来我们中间。礼拜五的时候，我按着心里的感动，第三次来到他们餐馆，去到他们餐馆传福音的时候，南加餐馆福音事工的总干事陈一诺牧师最近这几天也正好在德州，他从达拉斯走到了休斯顿，又从休斯顿走到了奥斯汀，知道我们这边也开始了餐馆福音事工，所以礼拜五的时候邀请他一起前到聚会，所以我们跟谢文丽弟兄、谢老板，我们一起有些交通，所以心里他有感动，愿意在这边做几分钟的见证。这也是我们磐石教会的一个心事，餐馆福音事工绝对不是在那边所谓成立一个查经班，乃是一个宣教事工啊！我们求神恩待我们，我们请谢文林兄王鼓掌。
谢谢张牧师，感谢主哈。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侍奉主呢，感谢神。我张牧师向大家介绍，我有很久时间没有参加这个教会的侍奉，愧对主。不过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呢，我感觉回家的感觉真好哈。那我先介绍我自己，我叫谢文丽，来美国8年多，那信主已经8年了。那我和我的姊妹还有我的孩子一直在休斯顿，我们在卫建商弟兄有个叫做休斯顿基督徒聚会的地方我们侍奉。那因为做餐馆的原因呢，那么我在美国做餐馆一直是8年多，始终在没离开餐馆。那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呢，这个餐馆呢比较特殊，礼拜五的晚上和 Sunday 通常是我们聚会的时候呢，餐馆的老板不愿意把我们的员工放出来能够到教会来敬拜神哈，这是一个问题。那在这个华人来美国的这些我们的同胞当中呢，在没有继续读书、没有在英文方面有一些造就的人呢，做餐馆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也抱怨啊，抱怨神说，那既然你爱我们，那我们这些同胞来到美国，我们做餐馆很辛苦，大家没有时间去教会，那神是不是把我们忘记了哈？那感谢张牧师。我呢从休斯顿我来到奥斯汀的原因呢，是因为也是因为餐馆，我开了一家餐馆在 Round Rock， 中文叫福丰园。那这个开餐馆以后呢，我来到奥斯汀，我说我应该有个聚会的地方，但是众多教会去哪里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我们教会的广告，特别感动，因为他写到就说我们的教会呢是为我们主3年3乘300人，特别激动啊！我说神，你是不是把我带到这里来？我能做什么？我要找这个家。尽管张牧师呢就到我们餐馆来吃饭，哦，太好了，回家感觉真好哈。那我们现在呢，目前呢，我们餐馆呢就我一个人信主，十几个恩婆义。那我们呢也是同样的问题，那员工呢不可能出来侍奉。张弟兄呢特别让我感动哈，那他说好，那礼拜五呢我到你们这里来，我们大家一起传福音查经啊。那我们也是希望呢有这样负担的一些其他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能够到我们福丰园，让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那些饥渴的人们能够早日的认识主，让主耶稣的光呢照在这个福丰园这个地方，让福丰园呢让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做主做王。谢谢大家。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今天你兴起一个见证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要说餐馆福音事工是一个宣教的事工。今天众多的华人在海外都是在打餐馆，主，他们白天是灶头，晚上是枕头，主啊，他们生活无助，他们生命无助，但是主，你的恩光要照到餐馆里，哦，要让每一个餐馆将福音流传进去，哦，从此以后我们到餐馆的事不是去美味的佳肴，同时也要把福音要带过去，主啊，将这样深深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说福音进中国，福音也要出中国，主啊，今天我们要说福音进餐馆，福音有一天也要出餐馆，哦，今天中国的餐馆遍布全世界，如果得到中国的餐馆，岂不福音就要传遍全世界吗？哦，亲爱的主，我们说我们要在这里建了上帝荣耀的城市教会，主啊，就像这样一个像餐馆传福音的心来赐给我们，求主恩待所有的华人餐馆，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信息继续停留在为主结果子的信息上，我会到餐馆去传福音乃是因着悔改，因为上帝告诉我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多次邀请谢弟兄能够到教会来，但是一直无着。你要知道有一天礼拜五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我们去吃饭，不是礼拜五，是礼拜六的晚上去吃饭，哎呀，我就在短短的那段时间里他要两次三次的亲自送外卖，所以这样的时候我就求神，突然圣灵有一个光照，为什么我不能够出来去传福音给他们，要他们抽空要进到教会来，主啊，你赦免我的罪。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在他两次要外出再一次送外卖的时候，我就求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跟他讲一分钟的话，我就拦住他，我说谢老板，你能不能让我一分钟跟你讲几句话，我说从今以后能不能给我一个时间，无论是晚上你们下了班也好，哪怕十点十一点，还是早晨你们开门的时候，让我能够有时间来跟你们来传福音。他说最好的时间是在下午三点半和四点半。感谢主，神就这样设定了这样一个，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在这边有太多的中餐馆了，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从此以后都有这样的负担，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已经在上帝面前蒙受了太大的祝福，我们从此又到这个店里面，不只是评论这个店菜烧得好不好，只是去享受美味佳肴，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心将福音带出去，走进这家餐馆的时候为这家餐馆来祷告，走进赎丰园的时候为赎丰园的祷告，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我们的同胞来祷告，多一点的爱心在我们中间。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你们要多结果子，这是耶稣的话，请大家继续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我们继续将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不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今天会接着讲七节八节九节。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若藏在基督里，基督耶稣也会藏在我们里面。 他若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也会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把耶稣基督和耶稣的教导分开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只承认耶稣的教导，却不承认自己需要耶稣的拯救。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归在耶稣的名下，只把耶稣当作一位夫子，当作一位老师，这样耶稣当然不会认识他们，所以耶稣的生命也就不会在他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反过来，不少的人虽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却没有心思来听耶稣的话，也不愿意遵照耶稣的话去行。这种人虽是基督徒，在他们的身上却闻不到基督馨香的芬香，耶稣也很难在他们的生命中找到该有的果子。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基督耶稣的话就是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上的话必须常常在我们里面，因为耶稣自己也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但是你要知道，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要读出知识亮光来，而是要你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见证来。这样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有两件重要的事情是必须的。第一，我们必须透过圣灵让基督常常住在我们的里面。上一堂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一点。今天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今天复活的耶稣已经不在肉身的形态中，而是在圣灵中。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住在基督里并不是少数的人才有的一个神秘的属灵经历。你只要愿意每一天听主的话，想主的事，行主要你走的路，你就能和千千万万的神的儿女一样，真实的体认到住在耶稣基督里的真实。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让基督耶稣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因为圣经定义说，基督就是那个灵。第二是什么呢？基督的话，即圣经上的话，必须藏在我的心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第一堂信息的时候，新年第一堂信息，我要呼召弟兄姐妹起来，一生奉献给读圣经。若有主的话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里面，你就会真真实实的活在耶稣基督里。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要藏在你们里面。这句话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读，基督的话落在我们里面，基督他也就在我们里面了。因为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神活着的话语。大家可以说，基督就是神活着的话语。今天耶稣基督正是借着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这样我们可以从圣经和圣灵两个方面得到基督的话语，我们就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一方面我们能够透过圣经知道神一般的旨意是什么，其次我们可以透过圣灵的带领知道神特殊的旨意是什么。不错，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会遇到许多的处境，会遇到许多的抉择，我们会发现圣经好像并没有清楚的指引。比如说，圣经没有说我要与谁结婚，圣经也没有说我要去找一份怎样的工作，也没有要我去选哪一门学习的科目。在这些事情上，要确定是神的旨意，就需要有圣灵特别的指引。我奉献传道这些年来，在神的带领上自己稍微有一些经历，有一些心得，那就是在每一个十字路口的抉择中，除了神圣经上的话，除了神兴起的环境上的印证外，还必须要有圣灵明明白白的带领。如果你这个人是住在基督里的，你面对这件事又是在神的旨意里，即使你今天人生发生重大的变故、重大的变动，你仍然里面会有平安。神的感觉、同在的感觉会让你很强烈，你会与神的祷告觉得很甜美，你甚至会觉得你这一路是被神推着走，你走得很踏实。那个时候你会心里非常清楚，原来是神在看顾你，神在引导你，为你开通达的路。 你也会真实的体认到，人若住在基督里，人生的目的，他的年日是可以过得很潇洒，挺自由的。礼拜五的时候，陈以诺牧师就是南加啊餐馆福音事工的总干事，他正好在这边来到我家啊，我接待他吃了午饭，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分享那个时候他要放下教会牧养的工作，去承担这样一个餐服事工的时候，你要知道南加有数以千计万计的中国餐馆，却没有一个起头的人来联络各教会来做这方面的事工，神的呼召领导他，但是他正在牧养教会，如何将这样的教会放下，在神的平安带领中去完成这样一个托付的事工。哇，他跟我分享这样的时候，这么时候过去了，他仍然会眼泪流出来，你会看到那个时候神的带领是那样的真实，以致他再一次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那样的感动。我也跟他讲说，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来带领弟兄姐妹来一起执堂。第一，有圣灵的感动，刚才谢文丽弟兄他在看到333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感动，你要知道吗，同感异灵啊。其实我也是啊，当年我也是在加州的时候看到啊，奥斯汀教会要出来有这样职堂333的祷告的时候，我为这个意向祷告的时候，我竟然有几天的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感觉让我兴奋到就好像初恋的感觉，心会跳，几天晚上睡不着觉为这个教会，你又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在里面。第二，有神明白的话语，我是07年5月份要来到这边来 interview， 18号要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整个的环境是非常严峻的，就好像今天蛮多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工作中突然出现一些问题一样，我在5月15号的那一天已经好像是在机构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因为我告诉他们我要到某个地方去 interview， 要去牧会，所以机构就在那一天停止了我的工作，接下来我不知道没有退路了，对不对，连移交的工作都没有完成，同时有三个教会邀请我，但是我也非常清楚，当我祷告明白是往奥斯汀走的时候，我就把另外两个教会还没来之前我也回绝了，因为神带领我是那样的清楚，形势非常严峻，既没有退路也没有左右旁门。当我来的时候，我非常清楚我跟神做了这样的祷告，我说主啊，既然你带领我是这样清楚的往奥斯汀走，我希望主啊，你给我在这次 interview 中给我两个非常里面的印证带领，第一，我进到那个教会绝对不是那个教会最后他们有聘牧委员会，有职场委员会，有很多的人，然后4:5讨论最后决定让这个人来到这边，不，既然你让我去，让我让这个教会从头从上到下所有弟兄姐妹牧者同工都认定我这个人是被你所差遣去的，我必须要这样的清楚的认定才是我去的地方。第二，我的家人没有去过那边，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没有去过那边，主啊，我们全家到那边去之后，这4天的 interview 要给我有一个印证，说我们心里都有感觉，就是那个地方很绝对，如果就不是你带领我的，虽然我那个时候连所有的路都没有了，非常清楚。我平安的来到这边的时候，你知道吗，星期五的晚上，当我第一堂信息跟弟兄姐妹分享完了，在那个路德教会我出来，我的儿子跟我讲什么话，10岁的儿子，爸爸，我今天晚上不跟你们睡在一起。原来他找到小朋友了，他从来没有来过这边，2个小时我跟弟兄姐妹聚会在一起，他结果外面找到朋友，我们在这边住了4个晚上，2天晚上他不跟我们住在一起，如果我们不把他硬把他拉回来，这几天还要住在别人家。所以神让这个小小的孩子就有一个印证，说连你的孩子都喜欢这里啊。临走的那一天的晚上已经12点多了，我们最后一场 interview 完了，我们已经把门关上了，接待我们的那位姐妹突然敲门，送来了2只芬芳的啊花朵啊，栀子花非常的香。他告诉我说，张牧师，我们家的栀子花不大开花，但是现在今天正好开2朵。哇，那天的晚上我们跪在床头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非常清楚你给我们里面非常明白的带领就是这个地方。所以第二天当我们临要上路上飞机的时候，接待我的弟兄就问我，志刚牧师，你所说的那两个印证，你的那个印证明白了吗？我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昨天晚上就明白了，就是这个地方。但接下来我把自己也交在上帝的手中，也交在你们的手中，你们会看到神是不是要带领我到这边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属灵的经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神秘，只要你记得遵行圣经的教导，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这十几年来被神看顾带领中，其实有许许多多奇妙的超然的经历。 我真的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跟你讲上三天三夜。亲爱的弟兄姐妹，正如保罗所说，保罗有一个祝愿，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行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弟兄姐妹，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能不能说在09年要比08年更多的知道神？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里面有这个心，神盼望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蒙他的喜悦。第二句话我要跟大家分享，耶稣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耶稣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关于祷告，今天有几点看见要与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祷告首先要对神有信心。圣经中有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嘿，当人们正在拥挤耶稣的时候，圣经上讲到了两颗心。第一颗心就是那个血漏的女人里面有个心，她说我今天如果能够特去到耶稣，触摸到耶稣，我这个多年的血漏就会好。接下来圣经讲一句什么样的话？圣经说耶稣的心里顿时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这么多人，连他的门徒都大家在挤拥耶稣，在维持秩序，唯有两颗心碰面了，一颗心是想触摸耶稣的心，还有一颗心耶稣是知道谁在触摸他。就在那个时候，神的能力出去了。所以那天的祷告会，我跟同工们分享，我们教会能有这么大的作福，是因为有20-30个人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在教会中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明白不明白啊？我说那一天晚上有开半个多小时的人从三轮去来开祷告了。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们没有一个心想触摸到耶稣，你每一次来的话你会很愁苦，太累了。但是你说主啊，我今天要触摸到你，你带着一个触摸耶稣的心，你每一天来到祷告会，每一次来祷告会的时候，我告诉你，祷告会终究成为你的美容站，终究成为你的加油站。这么多人都在簇拥耶稣，你能不能有一颗心被耶稣观望到，你想触摸到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祷告。如果每一次的祷告你愿意触摸到耶稣，耶稣的能力就会从他的身上出来流到你的身上。阿们。这就是信心。第二个，在祷告中我要告诉大家的，耶稣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耶稣这句话其实是接了上一句话，你们落在我的里面。耶稣意思是说你们落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这我们所祈求的他都成就。约翰福音也同时讲了这样的话，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是的，我们在祷告生活中已经注意到信心的重要，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弟兄姐妹，我要当头棒喝，光是有信心是不够的。其实祷告蒙耶稣垂听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这个人是否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也是否住在你的里面。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可能不是你的信心不住，因为你大声在吼叫了，已经不是你的祷告不够，你已经祷告了很久了，而是你这个人的心里还没有耶稣，你整个的生命形态还没有住在耶稣基督里。跨年祷告那一天通宵祷告两个小时里面，在这之前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哈拿的祷告。哈拿是一个上帝依靠上帝的人，他生命中有极大的难处，受尽人的逼迫，他心里一心仰望神，因为他知道唯有神才是他内心深处他这个人最深的满足。虽然他的丈夫对他很好，他没有生儿子，受到逼迫的时候，丈夫说我会加倍的赶好处给你，有我对你好比生十个孩子还要好，但是他不行，他知道我不能将自己内心最深的只能从神那边来的满足不合理的放在一个人的头上，哪怕是自己的丈夫。所以他每一次有苦难的时候，就向神仰望，就向神祈求，就向神祷告，也向神许愿。他说神啊，如果你能够给我一个儿子的话，我愿意将这个孩子来献给你，从你得来的也要给你。当他知道自己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在整个等候的日子里面，他没有一点疑惑，没有任何的一点疑惑，而是把所有事情的结果完全的交托给神。在事情成功以后，他及时的还愿，儿子一断奶，他就把儿子送到神的私圣殿里去奉献给神。哈拿不仅对神有信心，祷告蒙了垂听，他更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整个人都蒙上帝的喜悦。 在整本圣经中，哈拿那一首赞美上帝的诗歌，成为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三首赞美诗并提的有名的颂主诗。哎，这是在教会历史中公认的，这三首诗都是一样的。一个无名的小女子竟然能够唱出这样美妙的诗歌，因乃是她住在耶稣里。耶稣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盼望大家在耶稣的应许中能够看到一个成就之前的前提，我已经讲了第三个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不难会发现神的应许中常常是带有前提条件的。可以这样说，神从来没有赐下什么应许而不是同时带有条件的。这些应许所附带的条件不是神的小气，而恰恰彰显了上帝的公义、良善、慈爱、圣洁和他的信实，彰显了他所有的属性。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神是亚当生命树上的果子，神的应许是这个树代表神给人永远的生命。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嘿，非常的清楚，神向亚伯拉罕说明，他若想要得到神的应许和立约中的福分，他必须是一个向神忠心而且是顺服神的仆人。再比如说，我们在圣经中会看到，一个人若饶恕别人，神说我便饶恕你；一个人若亲近神，神说我就亲近他。圣经也说，父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儿女的心也要怎么样？转向父亲。所以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常常向神祈求而得不到，是不是我们没有正确的祷告？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人没有满足神因着他的公义、良善、慈爱、圣洁、信实的属性带给我们应许之前的条件呢？耶稣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祷告其实是我们不断熟悉神、追随神、经历神的一种生活方式。弟兄姐妹记得，祷告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与神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不是其他。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以后你们不会太过功利、太过注意每一次向神祈求的结果。我注意到不少的人信主多年却仍然没有正常的祷告生活，就是他的心里觉得神是不听祷告的，不会成就他所祈求的事情。我盼望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在祷告上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学习，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能不能先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就像你自己的配偶建立自己那个亲密的关系一样，你要先认识他，你要先熟悉他，你需要他，你也要享受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我读圣经的时候是神向我说话，我祷告的时候是神与我交谈。如果一个人天天喜欢听神的话，时时享受于神的交谈，你就不难明白神的性情，不难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真的开始体认到祷告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命关系，那么一方面你就不会再拘泥于祈求的结果，也不会常常翻脸不认神还是人啊。大家想说，对了，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也是爹妈不高兴他马上翻脸不认人了，不认爹妈了，对不对？我们有时也是一样，哇，祷告不蒙垂听，马上翻脸不认神。不会了，以后你不会了，因为这是一种关系。另一个方面，因为你熟悉神、亲爱神，你也愿意遵行神的话，那你的祷告必定常常蒙随的垂听，你的身上也必定常有从神来的新鲜的果子。阿们。耶稣的话真是美啊，当我默想在主的面前，神就开启。第三句话，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是我的门徒了。是什么给神带来荣耀？耶稣说，是我们身上的果子给天父上帝带来荣耀。哦，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啊，天父上帝竟然看中我们身上的果子啊。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荣耀，这一点我们似乎不难明白，要在耶稣基督里得荣耀不难明白， 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的荣耀人子，而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这我们都很明白。但是我们这等亏缺了上帝荣耀的人，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却被神如此的看重，要我们能够结果子来荣耀他，并且可以因此证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不得啊，你不要轻看你身上结果子啊，天父上帝得荣耀，你也是耶稣的门徒。上个礼拜我们去探访一位老师，他要回国了，在我们中的半年，他在我们这边受洗，他是做老师的，他告诉我们一个见证，他的太太就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在村里传福音。他说他们中学的校长啊，校长一家因着他造了房子，隔壁也造了房子，两间房子中间有一些杂基地，这是不能种东西的，但是两个都是一个公用的面积，大家后来为了这一块中间的那一道走道的两家人家就失和了。校长的太太吵到大概血压升高了，身体就生病了，连年生病。所以这个李老师的太太信了主以后，第一个就去向那个校长的太太传福音啊，哎呀，你为什么这么气啊？信了耶稣就好了。哎，他信了耶稣，真的果真好了。为什么我小事跟人家争呢？爱都来不及了，就不再跟别人争了。身体好了，身体一好呢，这个老头校长呢觉得，哎，这么奇妙，不争了，身体也好了，那我也信耶稣吧。好，校长和校长的太太就信了耶稣。几年下来，村子里很多人信耶稣了。最后信的是谁啊？党支部书记也信耶稣了。为什么信耶稣？他说这几年大家这么太平，也没有人争吵了，彼此和和睦睦，他说我也要信耶稣了。你看到吗？就是因为身上有福音的果子，天父在这个村里得了荣耀，也证明李老师的太太以及李老师他们都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感谢主，他们的孩子在这里也开始打开家门。亲爱的弟兄姐妹，别看你身上的果子啊，天父在上面看你，耶稣在你身上寻找。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我们怎么来多结果子呢？耶稣是葡萄园，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若离开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这些道理在前两堂的结果篇的信息中我都反复强调了，今天我从教会扶持的层面来跟大家分享两点。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处，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自以为义。因为当一个人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义的时候，就会阻碍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使我们属灵的生命不知不觉的一路滑坡，就再也结不出果子来了。有人用称自动电梯做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非常的贴切。他说，当我们觉得自己蛮不错还过得去的时候，我们看自己觉得都比别人不差的时候，你是站在自动电梯一路往下，因为每个人的头都在你的下面啊。那你一路往下的时候，你的枝子就慢慢的枯干了。其实你的身体上，当你看看自己还蛮不错，都还蛮不错，比别人不差的时候，你一路往下，你的生命中是结不到果子了。他说反过来，你哪一天被圣灵光照，开始布满自己的属灵光景，开始看到别人都已经跑在你的面前了，看到别人都比你忠心更火热，你于是就开始想奋起直追。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是站在自动楼梯怎么样往上啊？你看到人都比你强啊，都在你前面啊，你就拼命追的时候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余下的人生能够从今天开始圣灵光照你，一路撑着那个自动电梯，觉得要奔上前，要不能赶在别人的后面，那你这一辈子在你的身上会结出多少的果子来？你会果实累累，别人看到你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神，天父在上面喜悦。耶稣也说，你真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09年你要乘什么电梯？往上还是往下？往上啊，要往上啊，因为别人都赶在你前面了，你要一路往上。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要多结果子，我们要照着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懒惰是个不起眼的罪，却常常叫一个基督徒一辈子都结不出一个果子来。所以耶稣把懒惰和恶性病题叫又懒还是什么又恶，所以懒的人一定恶，所以耶稣就是一个成语叫又懒又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照着人的软弱，我退后100步对大家说，只要你现在 将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上的时间、干劲和心思分出一半来，你就有读经祷告的时间了，你就有聚会的精神了，你就有得银两得果子的热情了。我是照着耶稣的话，耶稣也是这么的，他夸奖那个不义的管家做事的时候非常的聪明，他说今世之子啊，在世事之上要交比那些光明之子啊更加的聪明。耶稣也是做这样的比较，我们不要好到哪里，我们只要把我们在世界上的那一份的热情分一半出来，我们什么都够了。我们是光明之子，是活在白昼中的人，所以我们不能懒惰。若我们的生命中不能结出果子，这样对神来说有什么用处呢？神怎么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荣耀呢？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曾经设过这样一个比喻，我们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13:6-9，我们来读4节，耶稣和他门徒的一段对话，在路加福音13:6-9。13:6-9，我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院的说，看哪、啊、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管员的说，主啊，今天且留着，我且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这是耶稣的话。请大家记得，每一个得上帝救恩的人，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真的是上帝的儿女，这个世界有一天全然回去，你仍然跟神同在的话，你有这个信心的话，神盼望在你的生命中能够找到果子，在你存留在地上的年日中能够为主结果子。上帝可以耐心的在等待你，上帝也可以在为你松土施肥。我在这个经文中，我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这个牧师是被你差来的，常常为弟兄姐妹松土施肥的仆人。哎，我是这么认定的，我每个礼拜我平时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来跟你来讲说耶稣，就来跟你来松土来施肥。但是你真的想从此懒惰下去，一辈子都不结悔改的果子，没有圣灵的果子，没有福音的果子，没有嘴唇的果子，神一定会在末日定你一个罪叫又懒又恶。上一次的聚会，外出聚会，听到牧师讲了一个遇到的故事啊，他说猪和牛啊有一场的对话啊，猪对牛说，老牛老牛啊，为什么人们总是把那些好听的话都堆在你的头上啊，什么勤劳像牛一样啊，忠厚像牛一样啊，老实像牛一样，认真像牛一样，什么好事都像你，但是人们却把自己身上最坏的东西都堆在我老猪的头上，什么懒惰像我啊，肮脏像我啊，愚笨像我啊，顽梗像我啊。嘿，老牛一听，想一想，老猪啊，这话你也说得很合理啊，你想想看吧，你一生享受到死才对人有那么一点点的贡献，那我是呢，一生来就对人有贡献，所以他们都爱我。哇，那个牧师讲的大家都笑起来，确实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能不能我们向神说，从此以后我们一生学老牛不信老猪啊？你能不能对旁边人说，我要信，我要属牛了啊，我要信牛，信老牛不信老猪啊。 OK， 这是我们磐石教会的一个教会文化，各个人都做老牛不学老猪。 OK， 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磐石教会怎么在新的一年里为主多多结果子，特别是结福音的果子呢，来荣耀上帝的名呢？我想到一句话，我曾经跟我们长子同工分享，叫开源节流。今天我要接着讲台来跟大家讲什么叫开源。开源就是广开福音大门。请记得，我们磐石教会的大门不在主日，而是在我们所在的社区。主日我们在这里聚会，只是我们在圣诞里对上帝的崇拜，我们用祷告敬拜神，用诗歌赞美神，用话语赞美神，用奉献赞美神。但是我们每一个活跃在不同社区里面的小组，才是我们磐石教会真正的大门。弟兄姐妹阿们吗？ HCBC 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有美意的， 我们要因着这个教会得蒙祝福，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他们就这么说，他们的大门不是在这里，他们的大门是无数个千千万万的生活在社区里的小组。教会的大门在哪里？就在你的家门。今天我们教会已经在淑丰园餐馆开设了查经班，我也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人已经在他们的公司组织了祷告会，在他们中餐的时候他们有祷告会。我们的学教会也开办了中文学校，这是外长，蛮多的，我看到也不认识的人，他们带着孩子来到这边来读中文。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有一天他们不仅送孩子来，他们自己也要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向他们社区打开了家门，欢迎慕道友。令我感动的是，我算了一算，在我们教会中已经有四家慕道友，他们开始打开家门，因为他们被基督徒服侍到最后，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他们也要打开家门来服侍别人。感谢主，我上有一天他们打开家门，迎接的不是我们，乃是耶稣基督。我在想，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能不能让每一个新来的朋友，让他们在磐石教会中有一个宾至如归的感觉，能不能让每一个来到我们这边的人都有一个真实的 welcome， 能不能给那些好久不见的人，我的弟兄，有一个亲热的从里面出来的 hug。 我相信今天有好久没有来我们中间的人，你能不能见到他，给他一个真实的 hug。 这些都是开源。节流是什么呢？节流就是从大门进到教会，进到耶稣基督的人一个都不能再失落。我们教会第一年已经将整个小组的建制的方向设立好了，但是我们彼此间还缺少关爱和守望。一个弟兄姐妹他已经有几个礼拜没有到主日来了，已经没有到小组来了，大家也没看到他。我们教会很少有人会留意，很少有人会主动打电话去关心他，去探访他。一个弟兄姐妹在生活中有难处，在属灵上有挣扎，我们小组之间的成员也知之甚少，也很少会在祷告中很个人的在上帝面前提他的名来纪念他。大家想过没有，在去年的一年中，神已经将30个受洗得救的人加在了我们的教会中，我们已经有点看顾不过来了。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现在这样的光景，神在未来的两年中再添加给我们200个人，现在我们90个人聚会 OK， 再添加给我们200个人，真的是333了。那份家业照目前的光景我们守得住吗？所以今年开始的时候我祷告，我也跟长子同工一起分享，我们有一同的干见。今年09年是我们教会守望年，我们要彼此的守望。09年将从我牧师开始做起，我们先来学习一对一带门徒，一对一的守望。现在我已经跟2个家庭联系上了，每周要上门单独服侍他们1个小时，一起来学习耶稣带领门徒的教训，一起来主爱里成为彼此关心的好朋友。3个月之后我还会去带另外2个家庭。如果你有受教的心，愿意和牧师成为敞开心灵的好朋友，也愿意从此以后学着去带领别人，你好好祷告之后你可以来找我，我会在 list 上把你的名字签上去。同样我们的长子同工就是区长，区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牧养这个区的区牧，你也是牧师，你也一样要去学习关心带领牧养你所负责的小组长们，然后小组长们也要学习去关心带领牧养你的小组成员，这样一个带一个，盼望09年我们教会一起来学习带门徒，学习彼此守望，这叫节流。这样333就不会是一句空话，也不会是等到3年以后大家再看一个事情的结果。如果我们今天大家都预备好了，人人都开始开源节流，人人都起来为主得银两，为主结果子，神岂不要在为他自己荣耀的名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吗？愿神在我们磐石教会中得着他当得的荣耀，阿们。最后一句话我跟弟兄姐妹讲，我爱你们，耶稣说，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耶稣说我爱你们，是的，因为耶稣爱我们，他才会这样修剪我们，使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耶稣那把剪刀是很厉害的，所以他叫我修剪，我也奉神的名要来修剪。因为耶稣爱我们，他才会告诉我们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是的，我们不怀疑耶稣的爱，但是我们其实还难理解他爱我们的程度竟然和天父爱耶稣一样。 是啊，若不是因为这样的爱，耶稣怎么能会道成肉身，为我们这等罪人付上死的代价，甚至愿意与天父分离？若不是因为这样的爱，天父又怎么舍弃自己的爱子，成为众人的，让他成为众人的赎价？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的缘故，无论是修剪，是管教，无论是苦难还是试炼。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为着爱去为耶稣得银两结果子。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也要常在我的爱里。耶稣要我们明白他的爱，常住在他的爱里，要我们在他的爱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是凭着血气去得银两去结果子。因为只有唯有在耶稣的爱里，你才会感受到耶稣的恶是轻省的，他的律法是不难守的。因为我们只有在他的爱里服侍，我们才会感受到他的爱是那样的美妙。所以保罗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仍然在说，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将耶稣对我们的爱以及我对他的爱隔绝。谁能使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生活重担吗？是教会离家远了吗？是管教孩子有难处吗？还是这样这样那样的事情？愿我们磐石教会，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的爱里结果子更多，荣耀我们天父上帝的圣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实在是爱我们，在新生开始的时候，你的这样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为的是有一天我们在爱里能够为你多结果子，能够在这个地上存留的年日中能够荣耀天父的名。哦，有一天见到你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我们没有白占土地，因为你施加我们的肥料，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为你得更多的果子。哦，亲爱的主，就是这样，你把我们这一群人从那个舒适的地方选召出来，派遣到那个艰苦的地方去，在那里要建立磐石教会。哦，主啊，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生命真实在建立在磐石之上，让我们的生命一生成为你自己的荣耀，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从年初一直到年末，从我们听到你这样信息的时候，直到见你的面，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